是，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东财晚8点的这个会议。我是东财证券这个研究所宏观组的分析师方世超。那今天呢，我先来汇报一下我们对于下半年经济的一个展望。总体来说呢，我们认为就是展望下半年，政局会以后呢，一些存量的政策也开始就是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部署。那我们觉得说，从这个三驾马车来看，7月的这个就是后续的这个出口呢，可能会有一些边际的回落，但总体上呢会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增速，然后投资方面呢，我们认为基建投资可能有望率先出现这么一个回升，那消费方面呢，我们觉得可能后续继续是一个走平走稳的这么一个状态。以上呢是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那接下来呢，我将分为这个出口、投资和消费来展开汇报一下。那今年上半年呢，就是我们的出口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水平。那1到6月整个美元计价出口以及同比是增长了17.6%，那是明显高于去年同期5.9%的这么一个增速。那从回顾上半年呢，就是出口的强势呢，主要受到四方面因素的这么一个支撑。首先是包括这个海外的 AI 资本开支，全球的这个能源转型，海外补库的动能的推升，以及价格上涨的这么一个支持。那首先呢，就是去年底以来，其实海外的 AI 资本开支在持续的扩张，那它也带动了比较多的集成电路等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出口。那比如说这个韩国半导体设备从去年底开始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走强，这个表明说，像三星啊、SK 海力这些厂商是在大幅的扩大这个 AI 的一些相关产能，那它也持续的带动了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那今年以来呢，就是像集成电路，相关的这种 AI 的贸易是出口需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拉动项，比如说集成电路的出口，它以美元计价的增速呢，从在6月份已经是上升到了就是121.9%的这么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那对总的出口是有6.5个百分点的这么一个拉动，其次呢就是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价格的上升，所以说它的这个全球的能源安全和转型的需求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升温，也大幅的带动了今年上半年新三样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出口，那1到6月份就新三样拉动出口。是一共是拉动2.2个百分点，其实对出口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另外呢，就是海外的补库动能对出口也有一定的这么一个支撑。那一方面呢，是去年的这个中美关税战以后，那美国的库存呢是达到一个比较低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水平，那美国进口商的补库需求就会比较的强，虽然说去年12月以来呢，就是美国已经开始一个补库周期，整体的这个库存增速在持续的上升，但是呢，这里面补库的速度还是慢于消费增长，所以整体的库销比仍然在持续的下滑，所以说后续我们认为这个补库的这么一个动能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可持续性。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美伊关系的这么一个反复之下，航运的这个价格在上半年其实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所以后续海外补库的需求呢，其实在2季度的时候已经是扩散到了就是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所以对我们的出口有一个进一步的提振。此外呢，就是这个油价的上升，它也带动了一些这个出口价格的一个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原材料这个也对上半年的出口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支撑。其实在这个油价这个上行以后呢，就是出口的这个价格指数它有比较明显的回升，在这个2季度，尤其是在这个5到6月份它是保持8%以上的一个同比高增，所以说它对于出口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动。所以总结来说呢，上半年受到这个海外 AI 资本开支、全球能源转型、海外补库，还有价格上涨这四方面因素的一个推升，其实出口表现的比较的强，并且是持续的超出了资本市场的一些预期。那下半年呢，在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四大支撑因素中间，我们觉得有些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可持续性，那也有一部分呢可能会随着这个油价中枢的一个回落而出现一些减弱。所以我们判断来说，下半年的出口增速，可能是会将上半年的这个高位水平有一个边际的放缓，但整体预计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强的韧性，那首先我们觉得持续性比较强的呢是这个海外的 AI 资本开支， 从美国与厂商近期公布的一些中报来看呢，他们对最新一期的这么一个资本开支，其实都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是普遍较去年同期是翻了一番的。同时呢，一些与厂商近日也是上调了就是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么一个计划。其实我们觉得说这个也会继续的带动相关的一些 AI 相关的这个资本品的一个出口。那其次呢，就是海外补库的动能在下半年可能有比较强的可持续性。虽然今年上半年就是美国的这个库存呢已经有了一些回补，但是从这个库销比的角度来说，目前美国的这个零售商、批发商还有这个制造商的库销比都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低位水平。叠加下半年呢还有一些传统的这个节假日备货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觉得后续美国的企业部门还是存在一个进一步补库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这个补库动能还是有望继续去拉动我们对美国的这么一个出口。不过呢，就是上半年的这个油价和油价的这个因素呢，可能会有一些边际的放缓。就虽然说最近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它出现了一些反复，但是关于这个海峡通行的这么一个探讨呢，还是在一直的这个推进，所以说还接海峡的航道还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可能在下半年有一定的恢复。那如果这个油的这个运输条件能够有些改善的话呢，我们预计说这个油价的中枢可能还是会较上半年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回落。那根据这个能源署的一些预测呢，也是预测说这个下半年油价中枢还是会较上半年是有一定下移的。那如果从这个油价和新三样的这么一个关系去看的话，在上一轮这个美伊出现一定缓和的时候，油价回落以后呢，其实新三样的这个出口增速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么一个下行。所以我们预计说下半年如果油价再度回落的话，那新三样的这个出口同比增速呢，可能会再度的出现这么一个放缓。另外呢，油价的下行也会，可能也会边际的减弱这个价格因素对出口的这么一个支撑。当然，不过从这个同比上面来看呢，就是，尽管就是下半年，油价如果出现了这么一个回落，那它的同比上来说也是好于去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油价的一个负增长水平的。所以价格因素对出口，同比上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支撑，但是会较上半年有一定这么一个减弱。所以总体下来，我们看下来呢，就是我们觉得下半年出口的这个同比读数，可能会有一定的放缓，但是整体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全年的这么一个出口增速呢，可能以美元计价来说，可能还是有望保持在15%以上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个是出口方面我们的一个判断。那投资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上半年的投资增速，其实不管是这个制造业的投资，还是这个基建，还有这个地产的投资，都是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么一个放缓。那我们觉得说上半年投资的放缓呢，主要受到几方面因素的这么一个拖累。首先就是这个新房的销售，仍然是比较的偏弱。虽然说这个就是上半年出现了一个小阳春，但是这里面可能还是更多的是一些二手房的改善会更加的，就是主导。这里面就是新房的销售仍然偏弱的情况下，其实叠加今年还有一些新增的供地的一个限制，所以地产投资是在一个进一步的下滑。其次呢，就是说，从密这个就是虽然说工业企业的这个库存出现了一些这个名义值来看，其实出现一些补库的迹象，但是我们剔除价格因素来看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实际的这个就是剔除价格以后的实际水平，这个补库的周期还是没有开始，那这个其实表明说企业的这个补库，的动能还没有开启，所以说当前的这个制造业投资的这么一个动能呢，可也是相对的偏弱。另外呢，就是财政的发力偏慢呢，也对上半年基建投资，有一定的影响。就上半年的这个专项债发行节奏还是相对于往年是偏慢的，所以说这个也对上半年的基建构成了比较多的一个拖累。那下半年呢，我们觉得说，在财政政策就是政局会以后，财政政策，存量政策加快发力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那可能它是有望就是率先带动基建投资出现这么一个回暖的，因为上半年的这个。这个地产的这个销售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二手房，然后新房的改善可能比较有限。那上半年这个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刚需的需求在集中的释放，那下半年的购房需求呢，可能就是会延续，一个就是二手房 占主导的这么一个趋势，并且它可能会以一些改善性的这个需求为主，那这个新房的销售呢，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相对的这个偏弱的这么一个水平。那这个另外呢，还有这个供地限制的这个继续的影响，那可能地产在投资方面可能要形成向上的动能，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其次呢，就是目前这个企业比较低的这么一个补库意愿，还有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都显示说当前的这个需求它的改善可能还没有传导到企业主动补库和扩产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制造业的投资动能呢可能也会延续偏弱另外呢，就是相比较之下，这个基建的投资可能会成为下半年这个投资的一个主要的支撑一个是从一些最新的情况转上来看，其实专项债的这个发行进度在七月份相较于往年是有一定的这么个加速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也在陆续的下达叠加一批这个就是15重大工程的这个集中开工所以这个在下半年来看，我们觉得基建投资还是比较有希望出现一个回升。当从七月的数据上面来看，其实基建投资目前来说还是在这个同比上还是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么一个回落那这个可能还是受到这个七月份还有八月份它可能都有一些洪涝灾害的这么一些影响，可能在施工上还存在一些就是存在一些困难和滞后所以说这个可能要后续看这个下半年的这么一个就是天气状况和这个基建的这么一个投资节奏就是从三季节奏上来看，三季度可能改善幅度还存在一定的这么一个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觉得整个下半年就是从三四季度的维度来看就是对于一些重大工程还有对基建项目的一些托底我们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另外呢，就是所以综合看下来，我们觉得下半年在这个基建投资这么一个拉动下，总体的这个投资还是有望去迎来一些改善的。那全年的这么一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呢，我们认为可能会就是较上半年的这个水平有一定的回升可能会落在负二到零的这么一个区间另外呢，就是消费方面，那消费呢在上半年其实表现就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偏弱，尤其是社零在五月份其实是一度进入了这个负增长的这么一个区间那我们觉得就是结构上来说，这里面服务的消费比较明显的去好于商品的消费然后在尤其在七月的数据上，我们看到就是也是服务消费继续的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好于商品还是继续延续了这么一个分化的这么一个表现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七月份还有六月份的这个数据中间，我们发现一些国补相关的商品有一些还是相较于之前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回升尤其是这个家电类和通讯器材类的这个商品消费在七月份还是较六月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那这可能和第三批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资金在陆续投入使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其他的一些商品消费呢还是多数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回落，那这可能跟就业压力的上升也有一定的关系，七月份这个全国的这个城市调查失业率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上升的所以总体来说上半年的这个包括到七月份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偏弱呢它可能还是受到比较多的一些因素的一些拖累包括这个地产后周期的一些商品还是继续的受到这个地产的这么一个新房销售的这么一个影响表现的偏弱。然后另外呢，整体来看，其实虽然说七月份就是家电啊、通讯这器材的这个消费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回升但是总的来说，就以旧换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国补的这个商品，它总体来说还是从去年的这个下半年以来开始持续的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那这个其实跟这里面有比较多的耐用品它就是。它的这个需求有一定的这么前置所以说导致后续的这个补贴它的这个边际拉动的这么效果在减弱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另外呢，就是虽然说就是上半年这个物价已经出现了一些回升但是呢这一轮的物价呢它的回升其实是有一个输入性的通胀推动的所以物价对于整个消费的一个提振比较有限甚至对于一些可选消费，它可能因为推高了一些交通这类的必要支出，所以对一部分的可选消费可能还是形成了一定的这么一个挤出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展望下半年呢，我们认为说消费就是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去边际走稳，它主要是一个是受到这个基数的这么一个支撑，因为去年的这个 因为补贴的这么一个透支呢，其实它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显现了，所以这个就使得去年下半年的社零基数是较上半年明显就是下降的，所以从同比读书的角度来说，那下半年这个社零的同比增速可能受到基数的低基数的这么一个影响，还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支撑。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地产后周期，它可能对于消费的拖累可能不会进一步的扩大。因为从最近几个月的这个新房销售的时候，同比来看，它的降幅其实基本上已经开始保持平稳了，就是没有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它对地产对消费的拖累可能也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考虑到近期一些财政的这个节奏还是出现了一些加快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说，这种叠加一些两重两轻的资金的下达，那投资如果出现一定回升的话呢，它可能对居民的这个收入和就业也会有一定的改善，那这个也有望给消费带来一定的这么一个共振，所以综合来看呢，我们就是预计说下半年这个社零的同比增速可能会走平走稳，全年的这个社零增速呢大概率会落在1到1.5的这么一个区间，那以上呢是我们对于下半年的这么一个投资、出口还有消费的一个展望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觉得说投资是会较上去年的这个去年同期会有一定的改善，可能对于这个今年的 GDP 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拉动然后消费对于这个 GDP 拉动呢，可能会较去年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减弱。那综合看下来呢，我们觉得可能全年的这个 GDP 增速还是有望落在我们的这么一个就是目标区间之内的。这个是我们对下半年进行展望的一些汇报。那我的汇报主要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其他的同事。
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东财策略组常一翔，然后我这边主要汇报一下策略观点。首先来说，就是这周市场的一个关注核心，毫无疑问是这个美国长端利率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美债30年期它从8月初已经冲上来了，但是大家上周这个重视度才开始慢慢的提升。核心其实就是这一轮这个美债长端利率的粘性，它有点超大家的预期。就这一点的话，和今年5月份长债冲高的驱动完全不一样。当时更多是这个沃什上台前后，通胀这一块，包括这个降息预期收敛带来的。所以当时其实高利率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一轮呢，其实主要是好几个因素叠加吧，一个是这个地缘和油价的粘性。包括这个美债供给的40万亿里程碑啊，还有这个 AI 巨头融资挤压，包括他们的这个融资回报率的问题啊，就等等一系列带来的，再加上之前就是美国的一些消费数据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大家就担心会不会说这个滞胀风险开始重新抬头啊，所以说觉得这次美债的麻烦其实并不好解决，事实来看确实是这样啊，就因为。这一次其实美国的这个股债会受到的影响是交织在一起的，首先来看就是如果说至少按照当前的美国财政部的力度来看啊，就是近期增加的这种回购，其实并不能根本解决美债长端利率高企的这种内因啊，所以说起码这块要看到这个货币财政的协同，另外就是这个日元贬值压力其实也没有缓解嘛啊。包括这个油价短期的问题不好解决，所以说日本这一块，9月加息的预期也是在慢慢抬头啊。然后这个美债，大概率还是有一定的抛压啊。就下一阶段可以先去观察一下这个，杰克逊霍尔会议的表态。就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就是，短期就是尤其是依赖这种融资循环的一些高风险资产，总体上是。承压的，所以说这个风险偏好上，我们建议是不宜过于激进啊，就包括这个中东地缘风险，其实还是比较焦灼啊，包括这个超级的厄尔尼诺这种风险抬头啊，以及这种滞胀风险的上升，在这种组合之下，就是无论是美元信用去付出代价解决，还是说通胀继续保持一个粘性的一个状态啊，就整体上来看，这种环境其实。都是有利于这种资源类的实物资产的一个增值啊，所以然后的话，我们觉得另一块的话，主要就是这个在这个价值里面，就价值里面的话，这里边需要去精选一些方向，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个 A 股的中报披露也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已经后半程了嘛，所以说我们也就是基于现有的就是已经披露财报这些公司为样本，也大概进行了一个梳理啊。然后我们觉得主要是这里边就是中报比较景气，然后今年跌幅有比较大的板块，其实这里边是存在一些错杀修复机会的。像上周五那个锂矿其实就是这样吧，就因为一个是它的那些一些头部企业啊，或者说比如说这个荣捷那些啊，就是他们的中报其实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但是大家觉得就是明年这个海外大扩产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各种悲观预期叠加在一起，就直接按照这种悲观上限去计价啊，就直接把这个悲观预期给打满了。但是从这个中观数据上看呢，就是碳酸锂的库存可用天数，我们看一些这种公开的产业数据呢，其实已经掉到历史低位了啊，包括这个下游库存又在持续去化，排产又比较好，对吧？然后也马上临近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个传统旺季，所以大家想想，可能这个明年的扩产没有想象中那么激进，因为毕竟上这个扩产的节奏它还是会去根据价格动态调整的嘛。所以说又加上这种股价就当时那个中报出来之后啊，就是大跌了两天啊，这个股价对悲观预期的反应又比较充分了啊，包括大家在周四又看到这个美国雅宝啊这些锂矿企业也在涨嘛，所以说是周五是一起共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这种修复行情。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觉得就是整体上在这种就是至少阶段性资产荒的一个背景下，就是一些强线是弱预期的资产啊，它在这个弱预期的方面是有修复机会的。因为大家之前主要是太追求这种完美逻辑了，所以说对有一些有瑕疵的啊，或者说爆发性不够的资产，其实预期给的是很低的啊。我觉得这种预期后面可能会有慢慢的一个改观啊，就大家可能最后发现一些这种弱预期的资产可能实际上也没那么弱啊，然后又有这种强现实的景气支撑，所以说总体上这个资金会慢慢去注意到这些资产啊。然后中报这一块，我们目前大概梳理下来的话，Q2 业绩同比它相比 Q1 改善啊，包括展望 Q3 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弱的一些方向，那主要是在这个能源啊、化工啊，包括这个非银医药、传媒和轻工啊，另外还有就是 AI 下游应用的一些方向啊，就大家应该也看到就是这个那个深信服务那些啊，就是那些应用企业其实业绩还是不错的，有一些云服务的，所以说这里边其实也都有这种结构性的修复机会。总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觉得目前 A 股在这种流动性比较充裕，然后又是一个类资产荒的背景下，就整体上还是有韧性的，尤其是这种就是景气有韧性的这些资产啊，它的股价可能都是有韧性。如果说其中有被错杀的一些方向啊，那这里边都会存在一些修复的机会，主要就是得这个精选结构啊。然后我们是倾向于去关注这种资源股啊，包括红利，包括这种稳定类资产啊，以及一些这种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些性价比资产啊。这一块的话，主要推荐关注一些行业是这种，像这个有色金属里面，这个贵金属和铜都有机会。啊，然后这个能源板块这一块，其实煤炭、石油化工包括新能源也存在这种修复机会啊。另外就是一些这个农林牧渔啊、银行、电力、公用事业、医药啊，包括这种偏传媒和软件类的，像这种IT 服务啊、游戏啊，也包括这种券商和避险消费这些。对，然后以上主要就是我们的策略观点，谢谢。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东方财富固收自配的分析师刘天宇。我这边呢主要是讲一下最近一周权益市场以及转债市场的一些表现，然后以及我们对于接下来转债市场方面的一些看法吧。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这周的这个市场啊，就截止到8月21号的时候，这周中证转债指数呢是下跌了0.44%，然后中证全指下跌1.48%。所以说从这一周这个市场的一个运行情况上面来看，转债相对于权益还是展现出来了一定的这个抗跌性的，这块其实跟在上一周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啊，当然这周呢内部分化也比较明显，就是高评级大规模大盘的这些票啊，整体来说表现的相对来说更加稳健一点，然后这个小盘以及低评级的一些品种啊，以及一些这个弹性相对比较强的一些品种呢，调整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然后从权益市场上面来看的话，这周其实在周中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啊，就证明一方面呢是受到这个长短美债收益率上行的这个影响，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周三周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市场上面对于这个海外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预期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变化，或者说存在一定程度这个担忧啊。这块主要是就是 Anthropic 它这个 ARR 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些消息出来是认为它这个 ARR 呢是低于此前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其实引发了一部分投资者对于下游就是 AI 产业链下游增速的一个担忧啊。这块对于映射到权益市场上面对于国内的这个 A 股的酸性链啊，以及这个一些上游的硬件端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扰动啊。但是这一周的下半周其实随着这个美国财政部它扩大了这个长短美债回购的这样一个操作，美元指数以及美债的收益率呢都有所回落，然后从外部流动性上面来看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缓和尤其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有色这些板块，其实在此前这个美债收益率相对比较高的这个环境下就已经展现出来一定程度这个韧性那在美元指数回落之后呢其实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的。所以说这周权益市场上面总体上面来看，一方面是受到这个海外流动性或者说长美债那边的一个扰动，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情绪上面可能会受到这个人工智能板块的一个干扰但是从趋势上面来说的话可能还是呈现出来一个震荡企稳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吧。然后转债方面讨论几个问题啊。首先当前这个投资者最关注的其实还是这个估值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我们先说结论啊，就是当前这个转债的这个绝对估值呢肯定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的，但是就单纯的去讨论估值贵不贵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现阶段这个参考价值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了因为这个转债它这个估值中枢上移其实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这块其实也是就是由这个转债供需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去带来的嘛，就是一方面存量转债的规模不断的下降，然后另外一方面二级债及固收加包括可转债 ETF 一些配置型的这个资金呢可能对于转债的这个中长期的这个配置需求其实还不断的在扩大，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转债估值中枢它中长期向上的这个趋势其实是不太会改变的，所以说在看转债的时候呢现在其实大部分投资者也都是对于转债估值上移这样的一个叙事是具备一定的这个，或者说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这个容忍度的。但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看这个转债它在转债的估值它在短期之内有没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上升或者另外一方面也是去看就是这个估值的上升到底是转债主动配置的资金所带来的，还是说可能正股下跌然后转债扛跌这样的一个情景所带来的那具体来看其实七月份的这个市场就相对来说比较典型当时是正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但是转债的价格呢相对来说比较扛跌，所以说转债的溢价率其实在七月份整体上面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快速上升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背景吧那时间进入八月份之后呢，其实整个情景有一定程度这个反转，就是八月中上旬呢正股整体上面来是在修复或者说在上涨的，然后转债要么是不涨，然后要么涨得比较少，或者说甚至部分转债是存在下跌这样的一个现象的，然后市场呢其实是在主动的去消化或者说压缩转债的估值的，尤其是在上周其实表现的会更加明显一点但是到这周呢这个估值的一个快速压缩我们看 在这周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缓解，整体上面转债的这个估值呢，在当前啊，应该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吧。然后所以说我们当前对于估值的一个理解，就是中长期的这个高估值或者说估值中枢上移呢，其实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支撑的啊，但是在短期的这个估值过快的一个扩张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值得关注啊。然后七月份存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这一两周，我觉得整体估值整个转债市场的这个估值过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其实在这一两周是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释放以及消化的啊。但是当前我觉得它的这个估值调整可能我们还没有进到一个再扩张啊，或者说这个估值再抬升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我觉得可能当前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偏结构性的机会，可能还并不是一个可以确定性的去加仓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那从另外就是大概去回顾一下这个转债的一个供需的一个节奏啊，就是目前来看当市场上面待发行的项目是有70来只，然后规模的话是超过1000亿啊，从这个绝对数量上面来看其实并不低啊。但是如果我们跟一跟最新的一个节奏上面来看，八月份以来它发行的一个节奏跟审核的节奏，其实我们看到是有一定程度这个放缓的。我觉得这块主要还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在7月3号的时候，证监会它就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呢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就有提到关于转债后续可能是会跟这个定增增发然后以及配股适用相同的再融资的间隔期要求，然后同时是有明确的提出要加强转债发行人偿债能力的一个约束。这块可能也是因为就过去两年间包括今年市场上面一些这个就市场的这个转债市场可能出现的一些这种信用风险的一些暴露是相关的。当然这个政策其实目前还处在一个这个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正式的去实施，但是从方向上面来看对于转债这个发行尤其是对于发行人他的这个信用资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约束。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从短期上面来看很难看到市场再回到像过去一样那样的一个扩容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说供给端的这个约束可能会持续的存在这也是我们认为就是转债的这个估值中枢的上移需要对它有一定的这个容忍的一个背景之一吧。那么展望后市呢，我们对于转债市场总体还是保持一个偏谨慎乐观的一个判断的当然这里面的这个前提主要还是源自于我们对于我们认为权益市场可以保持一个企稳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且在转债市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估值压缩之后，其实本质上自身已经呈现出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比如说针对有色方向上的一些品类前期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这个修复势能包括对于部分的这个高评级大盘品种，从横向上面来看当前也具备一定的这个性价比然后科技方向其实也没必要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个完全的这个回避但是当前可能还是需要去更多去关注业绩跟产业优势都能够得到验证，得到这个基本面的这个确认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品种总体。